今天是圣餐主日，在领受主的圣餐以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那之前我给大家提过，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这一大段经文呢是耶稣在山上的一个教导。那很多人会称这段经文叫登山宝训。那这一大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他告诉人如何可以得救就是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会有什么样的福气，他们每天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那主耶稣教导的对象主要是他的门徒们，当然也有些其他人在场。我想他的教导当时对门徒们是可以说是耳目一新让那个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听了以后也会感到非常的困惑跟甚至愤怒。那今天我们也会讲的主要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到32节这一段。我来读先读一段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还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在台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且想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要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为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人有话说，不可接引。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来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不管在现场的，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请你就是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敞开心，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将我们心里的忧虑、担忧、疑惑，借着您的话语都被挪走，让我们真是更加愿意亲近你，渴望你的话语。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在讲话，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这是主耶稣继续对他身边的人，对他门徒讲话。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当每次提到律法，把律法跟先知放在一起说的时候，都是在讲整本的旧约圣经。那莫想是意思不要以为，意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先知的教导，我不来不会废除，我还要成全。那过一会儿我们会解释什么叫成全。我们先想想看，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一下子会对身边的人提到关于律法跟先知的这样的话题？表面看起来，他与上面谈到的，他前面谈到的话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 实际上关系非常的大，非常的深。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在马太福音前面啊，第一节的到十六节那地方，主耶稣在教导身边人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在讲了天国福音啊，天国子民他们具有的品格和相应的福气。那天国的子民，他在那里讲，天国子民心里面承认自己是啊，灵力是匮乏的，是缺乏的。天国的子民呢，他们什么？他们是愿意在神面前哀痛，愿意认罪悔改。天国的子民呢，他们心里面承认自己无能，自己没有任何办法，必须要完全信靠神。天国的子民他们饥渴慕义，还有什么？天国子民他是有连续的心，他们愿意持守一个圣洁的心，还有什么？天国的子民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确认与神和好。还有一个品格是什么？在逼迫面前啊，天国的子民愿意去面对啊，不会回避。那同时呢，主耶稣也在讲到天国的子民所有的福气，比如他讲到天国的子民会啊承受天上的那个基业，会得到什么？得到连续，会心里得到饱足啊，还有什么？心里面会感到安慰，还有什么？会常常能够看见神的同在。所以那按着啊主耶稣说的呢，那他后面紧接着说，既然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品格，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啊生活的形态？天国的子民呢是盐是光，那我们平时的话就当发挥盐跟光的功用。说教导听了这些教导以后，那身边人会怎么想？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听了以后又会怎么想？我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啊是两群非常特别的人。那文士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他们是对啊什么专门解释旧约圣经、解释旧约圣经的一群人，他们可以说是啊旧约圣经的专家。那么法利赛人呢，是一群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啊，他们都是严格持守旧约律法的各样的规条。他们会什么？不但是自己遵守，要他还教导别人啊，别人去持守。那么他们听了这样耶稣在前面这样的教导以后，他们想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问题？他就讲的东西跟我们以前领受的完全不一样。那摩西的律法和各样的条例怎么办？难道我们不需要持守了吗？说包括门徒在内那些人呢，他们从小就什么就被别人教导应该去持守旧约圣经的各样的条例规条，从小的时候他们被教导先知的啊教训，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必须要严格去持守啊旧约律法的条例规条，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才可能啊跟天国有关系。而主耶稣刚才前面讲的东西呢，好像他提到天国的时候，跟律法跟啊以前谈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那他们这样想的话，耶稣自然会知道他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等到他们来问，所以耶稣呢就直接啊自己主动点到了他们的疑虑和他们的问题，他要一一的来解除啊他们心里的疑惑。所以在啊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要重新的来解释一些旧约的律例跟规条啊，他要彻底来改变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可以说可以彻底颠覆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了解，让他们明白，他们靠持守律法和各样的条例，他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他们没有办法进天国啊。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主耶稣要把他们逼上绝路，让他们要想其他的办法，必须要有其他的新的途径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在这里主耶稣他告诉他们讲，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什么叫成全？成全在这里是什么？让律法和先知的教导完整化，让他的意思完整化啊，彻底的完整化啊。下面啊，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这里说啊，耶稣继续在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那他说是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就是到天地全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都不会废去，不但不会废去，还会什么？全部的成全。这一节的成全跟前面那一节的成全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前面十七节那个成全是让律法的意思完整化，那十八节这里的成全呢，是让律法里的所有的条例、所有的规条要全部实现，得到全部的实现。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天地都会废去啊。那什么时候废去？启示录里面啊，有告诉我们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这里说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那现在的天地包括大海会全部被废去。所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律法和先知的教导全部会什么被实现。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律法跟先知的教导了，因为什么？我们天国的子民，我们信主的人都已经在哪里了？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是新的了。但是在那之前，人对律法、对先知的教导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当如何来对待律法和先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那所以是表明一个什么一个结论啊？主耶稣在这儿做了一个总结，又从正反两方面做一个比较，对诫命有不同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带来两种结果。这类的诫命当然就是前面讲的律法跟先知的教导。主耶稣在这讲什么？任何一个天国的子民，任何一个信主的人，假如不遵守律例里面的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不去遵守的话，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相反，假如一个人去遵守里面每一条，又教导别人去遵守的时候，那他在天国里面就是大的。那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天国里面有大小之分，有重要次要之分。那这个大小跟重要次要之分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这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是否在严格遵守神的命令，是不是全部的委身神对我们的托付。那假如说天国的子民愿意遵守只遵守神一部分的话语，或者部分委身的话呢，那么在天国里面自然就是小的。这里说的天国的子民，他们什么就是遵守神的这种命令话语，不是说每一条都完全做到了，而是说什么，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愿意委身，愿意尽心尽力去行我们当行的。说什么，我们愿意看重神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不仅自己这样去行，而是还教导别人，劝别人去行。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什么在天国里面被称为是大的。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呢？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上面我们讲文士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那个一批专家，他们自以为是专家那么法利赛人是你非常非常敬虔的人。那从表面来看，这两群人在已经做的是相当好了已经从我表面来看非常非常完美。但是呢，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主耶稣说他们有祸了，他们是瞎眼的人，他们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我们看几节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经文，那里对他们的描述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描述是看他们的义是什么义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我很快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孟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得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第二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了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儿。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非常清楚，主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非常的不客气。我们刚才讲，他们这两批人表面做得相当的好，他们实收十亿奉献，但是心里面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他们外表弄得干干净净，但是里面是什么？充满了勒索跟放荡。他们像是粉色的坟墓，里面外面很漂亮，里面全是污秽。还有什么？他们是以为觉得自己是尊重先知的，意思说你们是杀害先知的那一批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称他们为假冒为善，他们是一群毒蛇啊，不能够逃脱地狱的啊这种火的刑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非常严厉的警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如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不思悔改，他们最后什么？最后会受到永远的审判，跟神永远的分离，最后会啊受到地狱的火的审判，他们跟天国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耶稣对身边人在这讲，他说假如你们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就是不胜过那个假冒为善人的意，你们断不能，你们绝对不可能，你们一定进不了天国。那主耶稣在前面他并没有否认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事儿，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所要求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做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事情，他们心里面什么？心里面没有改变。那么他们都是为了取悦人，为了讨神的喜悦，讨人的喜悦。那主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和身边的其他人，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远远不够，他们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对神的这个律法和各样的条例要有一个新的理解。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要对身边的人要重新的来解释旧约的里面的一些律法规条，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的。所以他目的是要把人要引到他自己身上。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这样记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那么主耶稣在这儿引用出埃及记跟申命记的经文，这是旧约律法十条诫命里的一条。那么故意杀人呢，要受到审判，被处死。那么这一条诫命对于以色列来讲呢，是非常熟悉。但主耶稣在这里要让他们明白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意思，要让他们要把这一条律法呢，要解释的更完全。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这里拉加是用亚莱文骂人的话，是骂人无用无知。那摩利呢，是希伯来文里面骂人的话，是骂这个人愚蠢。那语气比拉加还要强烈。那也当时在耶稣那个时候，亚莱文跟希伯来文是以色列人讲了两种语言。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身边的人，向弟兄动怒骂别人呢，在心里面就已经在杀人了，他们必会受到审判。假如不改变的话，他们最后会受到地狱这个地狱的审判。按照那么这样的标准来定义杀人，我想每个人包括我们今天人，每个人都什么都曾经杀过人，是不是？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对别人动过怒，我们都发过怒，我们都记恨过别人。啊，对啊，对人对愤怒、记恨，就是杀人。那主耶稣身边的人听了以后的话，他们一定什么？一定会感到吃惊，是不是？那对人动怒的人，在犯罪的人应该做什么？下面一节经文，二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二三节。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那么以色列人呢，常常要到圣殿里面去记得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耶稣在这讲，当一个人献祭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正要献祭敬拜神的时候，想起他得罪了弟兄，跟弟兄有怨恨，就不要急着献礼啊，献祭了，就赶快的去干什么？要去找到那个弟兄，向他什么认错，向他道歉，寻求原谅，跟他和好以后，再去到神面前献祭。假如没有先处理与人的隔阂，没有先在人面前去认错，去寻求原谅，就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的话呢，神也不会喜悦，因为神在意的是什么？在意我们的心，他不在意的表面，不在意我们表面所行的。说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圣洁的话是不可以在神面前的。所以这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管是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需要什么？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先在神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假如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呢，我们什么？我们需要先在神面前认罪，先跟人和好，这样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礼拜天到教会敬拜，那在敬拜在来以前就跟什么，就跟那个另外一拜就开始吵起来了，有时候在来教会的路上都能吵起来，有时候还刚好碰上那天在教会服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应该干什么？应该赶快向对方赔礼道歉，对不对？在神面前认罪，求神来赦免，否则的话呢，神也不会喜悦我们的服侍。那接下来呢，耶稣要用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来阐明他的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押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讲了另外一种情况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有怨恨的人。这里讲的是一个什么？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跟一个弟兄呢在财务上有一些瓜葛，得罪了对方以后被对方告。那主耶稣告诉那个被告人，你要什么？在告你的人去法庭的路上，他还在把那个告状递上去以前，就赶快什么去找到那个人，向他什么跟他求他和跟他和解，让他饶恕，否则的话呢，太晚了以后什么就来不及了。等到被下在监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变得被动了，那个时候一文钱都不能少，等到钱还清了以后呢，才可能离开监狱。那主耶稣用这样的例子表达什么样的观念呢？跟杀人有关系，跟那个什么，跟与人之间的这种记恨有关系。当一个人心里面与另外一个人有怨恨的时候，当一个人什么在记恨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在什么，就在杀人了，就犯了杀人的罪，就得罪了神，所以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先在神面前认罪向被得罪的人呢能够去求原谅。想看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自己心里面是否常常对人动怒？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记恨某一个人？假如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什么选择？马太福音五章那后面的经文还会提到，就是对方是仇敌，我们也应该什么好好的待他。我们下一次会讲到那边的经文。那么接下来呢， 所以要谈到关于淫乱的事情啊，看看他如何来解释这关于淫乱的这一条啊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主耶稣啊，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经文，那这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里面的另外一条。那里的这里的诫命我们都应该很清楚，是在婚姻关系之外的啊身体的性行为，是任何的啊形式的性淫乱。那这里呢，所以说把这个奸淫罪又重新定义跟解释。第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只是是但是呢，表明没有否认前面所说的，对前面的讲的要加强补充。所以说任何一个人见了妇人动了淫念的，这个人在心里面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见了男子动淫念的也是啊，也是犯奸淫。那主要是这样定义和解释淫乱奸淫，对身边人来说，他们是以前是没有听过的，他们听了会怎么反应？作者马太在这里当然没有记载，但是从其他的经文呢，会后面得了一点提示，比如说是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是耶稣在一次在加百农一个会堂里面啊对会众的教导。那么众人听了以后都感到耶稣的话带着权柄啊，非常有权柄，不像文士。说明什么？说明文士他们的教导是没有权柄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他们自以为哈，别人也觉得他们是什么？是旧约圣经的专家。这是专家在讲圣经的时候竟然没有权威。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五章之类的教导同样是带着权威，他要让身边的人要对奸淫罪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么一个人心里面动淫念的时候就啊再也犯奸淫罪了。这里说动淫念的是心里面一个主动的一个念头，一个人在心里面主动的去寻求这个淫乱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啊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各种淫乱的信息泛滥，无处不在，无孔不欲啊不入。所以对我们这些啊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信主人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啊，求神呢来怜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掉入这些淫乱的这个陷阱里去。那如何去对付这淫乱的念头？如何去对付淫乱罪呢？那主耶稣在下面提出的办法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和三十节，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入地狱。这里跌倒是犯罪的意思啊，犯罪。那耶稣在这儿对身边人讲，假如你的右边的眼睛让你犯罪跌倒，就把右边的眼睛给挖出来丢了。假如右边的手让你来犯了什么奸淫罪，就把这个右手给砍下来丢了。宁可什么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也不要让自己全人掉到啊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在这里耶稣用右手跟啊用手跟眼睛呢做一个代表来表达他要教导的信息。想看主耶稣真的是让那个犯罪人把眼睛把手给砍掉吗？假如说一个犯罪人，因为他右眼让他犯罪了，他把右眼给挖掉给扔了，会有什么事发生？他一定会用左眼去犯罪，是不是？假如说他右手让这个人犯罪，他把右手砍掉丢了，会有什么事儿？那个犯罪人一定会用他的左手照样去犯罪。所以用眼睛用手犯罪的人呢，问题是不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不是他的身体，是什么？是他的心，他的心出了问题，他的心里面出了状况，他的肉体的情欲让他掉在罪里面。那这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耶稣怎么会用右边的眼睛用右手来表达，来教导身边的人呢？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在右边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的一边，是更重要的一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右边啊，比如说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这里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是大卫在神面前的祷告赞美。大卫常常在神面前啊，来寻求他，因为他相信神会在他的右边，成为他的帮助啊，使他不会动摇。还有诗篇，比如说在诗篇109篇31节这里说：“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啊，耶和华神会站在贫乏人的右边，表明神什么？会跟那个穷乏人同在，会帮助他，会让他脱离仇敌的攻击。所以右边呢是表示重要，放在右边的东西呢是表示那个东西更重要啊。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用右手跟右眼要表达什么样的观念？他要告诉犯罪的人，要把让他犯罪的那个最关键的东西拿走，让他远离那个东西。他要让犯罪的人看看，让我犯罪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有时候那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有些东西让人犯罪，那个东西是非常昂贵的，让人舍不得丢弃。那个东西可能是他很多的金钱，他的财富，那个东西的话呢，可能是他的名誉，他的声誉啊。那主耶稣在这里对犯罪人说，你要做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是继续追求那个让自己犯罪的东西，自己看为宝贵的东西，最后受到审判。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是把它砍下来丢掉，免得最后受到那个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常常去问一下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自己有没有一个东西让我陷在罪里面？假如有，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把它砍掉，把它扔了？主耶稣接下来他要对淫乱罪的要做进一步的扩充。马太福音第五章31和32节，我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么什么原因？耶稣又把话题连到休妻这上面呢？很显然，一方面这个与奸淫罪有关系，另一方面在当时以色列那个时代，休妻已经非常的泛滥啊，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什么？引用申命记的经文，申命记24章第1、第2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嫁别人。这里说啊，丈夫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变得不喜悦了。那什么事儿呢？什么事儿？这里没有具体讲，但是呢，不可能是犯奸淫的事儿。假如这个妇人犯了奸淫的话呢，不是休的问题了，而是什么？会叫人什么？用石头打死。那这些经文，从这些经文来看呢，只要丈夫觉得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就可以啊与他离婚，这是不是非常不合理，对不对？那摩西当时对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摩亚的平原，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那我们知道迦南地当时那个时候什么，已经是道德方面已经是非常的败坏啊，各种淫乱、拜偶像的事情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耶和华神呢，知道他的子民去了以后会受到什么，会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就提前让摩西呢先写下这样的条例，去啊以后要帮助他们。到时候假如有的做丈夫的心里面定义要休妻啊，定义要抛弃自己的妻子的时候，那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程序，这样可以保护啊做妻子的权益。所以神借着摩西颁布这样的条例呢，不是去鼓励人去啊抛弃配偶，而是什么？让那个特别做丈夫的，他们这些人呢，他心里面在心硬在先， 他们心里面定义已经要离开自己的妻子，那么他们也定义要抛弃他们，所以才做这样的这样的条例来限制他们。我们再看几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第八节那里这样记载：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起诉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着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么法利赛人在这里是故意来试探耶稣关于休妻的事情。那主耶稣告诉他们，神设立了设立的是一男一女的婚姻。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才能组成一个婚姻。夫妻一旦联合，两个人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体的了。也就是说一旦夫妻关系建立以后，那么两个人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什么？那神所配合的关系。那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在先摩西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妻子，才任凭他们离开自己的妻子，但是那不是神起初的心意。那上面提到过，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休妻，男子休妻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泛滥，婚姻的关系非常的淡薄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在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提到这样的话题，要将什么再次将婚姻关系跟淫乱在连在这样的话题提出来，目的是让身边的人去明白对奸淫罪要一个全面的认识，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犯奸淫罪是多么容易不小心就会掉在里面。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罪的。主耶稣在这告诉这身边人，假如不是因为妻子犯了奸淫罪，丈夫就把妻子抛弃跟他离婚的话，那做丈夫的就让他的前妻做淫妇了。这话怎么理解呢？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方面暗示，假如妻子真的是犯了奸淫罪，那么丈夫是可以，只是可以提出与他的妻子离婚的，因为妻子已经是打破了他自己的婚约，已经变得不圣洁了。但是假如妻子没有犯奸淫罪，丈夫就抛弃了他，那这里讲，那做丈夫的就让什么？让他的前妻呢就变得不洁净了，让他的妻子就什么犯淫乱罪，变成犯淫乱罪了。那么一个男子呢娶了这个没有犯奸淫罪的妇人为妻的时候，那个男子也成了什么犯奸淫罪的人。那么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很简单，是从夫妻身体联合的角度讲的。那个被休的没有犯奸淫罪的妇人与前夫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分离他们的身体呢，他们身体联合的关系呢并没有被打破。那这里讲呢也适合相反的情况，假如一个妻子呢与没有犯奸淫罪的丈夫离婚，同样会让自己的他前夫呢变得不圣洁变成犯奸淫罪。那么这些话呢，当然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说的。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关系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那个一个危机的状态，情况呢只能是越来越糟糕。不仅这个世界上对婚姻的态度变得非常淡漠，导致这个离婚的情况不断的发生。我想在教会里面，在一些教会里面也是遇到有这样类似的问题，也会有常常有淫乱罪的事情发生，离婚的事情的话也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婚姻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什么？淫乱的事情一方或者两方都犯了淫乱罪，再加上什么？现在同性的婚姻的这个问题， 神所设立的这种神性的婚姻受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求神真是怜悯和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对夫妻能够持守我们圣洁的心，能够什么忠实于神赐给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一起来经历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这种特别的关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主耶稣对淫乱罪啊，把这个淫乱罪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不仅是有淫乱的行为，有淫乱的念头，就是犯了禁罪啊。那么夫妻之间没有犯淫乱罪的时候分开，那么双方都会掉入啊淫乱罪里面。那么在场的人，那包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他就说这个太难了，说是谁能做到呀？没人能做到。实际上呢，这是耶稣的目的，他就是要什么？要让那些人明白，靠他们自己，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以前所做的，他们所遵守的那条例，没办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他就要让他们明白，你们必须要寻找其他的办法，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会啊，对身边的人，也对我们今天人，会一步一步来什么，来说明。来说明什么？人要到神的面前，他们自己是达不到的，必须要经过他。他要告诉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假如不记得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所以，那主耶稣传递的观念呢，对以色列人，尤其对那些什么对那些宗教领袖来讲，对文士、法利赛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们没办法接受的。啊，因为耶稣说的跟他们以前领受的完全什么完全不一样，与他们教导别人呢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心目当中，他们都已经很好了，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非常确定自己跟神是有关系的，自己可以进天国的。但是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意呢，没法让他们进到天国里面去。那我们最后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多人都很熟悉，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一个关于一个年轻副官的一个例子啊。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这样记载，有一个副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也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二十一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官，具体什么官没有说，但是可能性最大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宗教领袖。从各方面来看，按照世人的标准，这个人什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年轻有为，对不对？又年轻又富有，不仅如此，他在道德上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是不是？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已经遵守了一切的律法。在人看来，在他自己看来，他一定什么？一定是可以进天国的，是不是？别人进不了，他一定是可以进去的。很有意思，他在耶稣面前问了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刚才讲，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怎么还会问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一个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做的确实不错了，的确很好，他自己以为很好。他问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让耶稣来肯定，说你看我已经做得很好了，难道我进不了天国吗？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怎么来思考，他确实做得很好了，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嘀咕啊，万一进不去呢，对不对？他还来问耶稣，不管他的心里面怎么想的，那么 这个人呢，看起来在每一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很可惜他跟天国没有任何关系，他跟天国不相干。从表面看来，这个年轻人是相当的完美，对不对？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但是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所说的，你们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你们断不能够进天国。假如这个年轻人就停在那里，他不胜过他现在的意，他不改变自己的观念，他将跟天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耶稣没有让那个年轻人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分给穷人，完了后来彻底来跟从他才可以进天国。耶稣知道什么？知道那个年轻人心完全被他的财富被他的东西所占据，他心里面没有改变，他心里面没有认罪悔改，自然就跟天国没有关系了。所以主耶稣自己为天国设立的标准 是什么？是极其高的，没有人可以达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要什么？必须要记得他，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律法和各样的条例，他是所有所有的律法和先知呢都指向他。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那里这样记载，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他是律法的全权代表。说明什么？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等于遵守了所有的律法，我们就什么？就已经被称义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成了我们的赎罪的羔羊，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全了献祭的系统，各种条例，他一次献上为我们赦罪，成了我们永远的祭物，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祭，让我们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啊！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借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个人在说话，你让我们看到人靠自己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靠守这条规条律法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必须要记得耶稣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他成全了律法，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天父们，感谢你，你也把这样的福音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是天国子民的人能够常常的思考，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不是我们与人不同有什么好的地方，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怜悯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我们赎罪，把我们洗净，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跟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就像去思考的时候，能够有个更加感恩的心，每天就是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不光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神你的恩典，也让人看到我们身上有你给我们的眼跟光。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